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喜欢读历史，或者对历史感兴趣。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了解一点历史，会帮助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演变，去跟真实的思想我们的信仰，会对我们有帮助，让我们从历史的演变看到上帝掌权的荣耀。公元五世纪的早期，我不知道大家对罗马有没有历史有没有点概念。公元五世纪的早期，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被西哥特人攻破，西哥特人有可能就是现在的法国人。这是罗马建国，你知道罗马有可能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美国，就是是不落，就是说大家觉得它是不会被，它根本不可能被攻破的。它是建国八百年来第一次被外族人攻破，而且被它攻破的是一群野蛮人，就好比说美国现在被印第安人给攻破了。这个是大家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整个帝国的国民大为震惊。许多哲学家、异教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就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当时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在罗马，他们就发出责问，他们说：“如果你信的上帝是真神，为什么他没有保护罗马？”所以这就导致整个罗马帝国上下充斥着对基督教信仰的不满，引发了一场信仰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时有个北非的主教，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圣奥古斯丁，他写了他的神学巨著。我现在在看这本书，叫《上帝之城》，作为对这场基督信仰的回应。在这本书里，奥古斯丁他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出了两个城的概念，一个城是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就是由属天的国民所组成的无形的城市。上帝之城的特点就是谦卑。顺服上帝的掌权，渴慕永恒。另外一个城是什么？地上之城，是由这个城是由一个属肉体的、不相信神、不敬畏的神所组成的国度。他们的特点就是骄傲，完全自我中心，追求今世的荣耀。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所启示的内容，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翻到创世纪四章十七到十六，四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创世纪四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向我们启示了两个族群、两个城市之间的对比，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最终的盼望不在于地上之城的繁荣。我等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地上之城多么繁荣。我们的眼光经常会盯在地上之城的繁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之城的子民，我们是上帝之城，我们单单只在乎一件事情，上帝之城里的子民单单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亚希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启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世上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更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生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是吧？感谢你通过创世纪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神啊，求你通过今天创世纪四章十七到十五节，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存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喜乐。神啊，也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啊，帮助我们认识你。神啊，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求你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前面的叙事中，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创世纪四章的背景，就是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破坏了行为之约，堕落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上帝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类，他赐给我们恩典之约。我们都知道三章十五节他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位女人的后裔，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从四章的第一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生下了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但是该隐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仇恨他的弟弟亚伯敬虔的生活，就杀害了亚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知道，该隐杀亚伯就是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的结果。蛇的后裔杀害了女人的后裔。我们可以讲，从圣经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大家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整本圣经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围绕三章十五节展开的，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之间的彼此为仇。整本圣经没有突破这个，没有越过这个界限，都是在阐述三章十五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到蛇的后裔杀害了女人后裔，作为惩罚，该隐遭到了上帝的驱逐，离开了上帝的面，开始到处流浪。这是我们 前几次讲到的内容。然后就来到四章十七节，我们看到该隐在这里停止了流浪，开始了定居的生活。该隐娶妻生子，圣经里记载他做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该隐以他儿子以诺的名字在地上建造了人类的第一座城市。我们没有去细讲，其实圣经里充满了第一，圣经里第一个人类，第一个婚姻，第一次犯罪，第一次弟兄姐妹仇杀，第一次城市，第一，所有的第一都是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座城市是该隐建造的，他的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什么？叫以诺。大家知道以诺什么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献给上帝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很敬虔的名字，但是被该隐用在他所建造的城市上，让我们看到极度的反讽和亵渎。他以以诺这个城市命名，听上去好像把这个城市献给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之所以要建一个城市，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大家看前面的十一节，大家看上帝给他的咒诅，地开了口，从你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看，大家看这个咒诅，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上帝给他的咒诅。但是，该隐现在开始建造一座城，开始定居，这表明他不敬畏神，不肯悔改。这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不是我们，这就是蛇的后裔的本质。他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座地上之城，与其说是他献给上帝的，还不如说他献给自己。他用这座城来表明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试图用人类的文明来取代神的同在，所以生活在地上之城这个文明里的人心里是没有神，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所以该隐 通过以诺建造了人类第一座城，这座城就是地上之城，它不是上帝之城。这座地上之城的特点就是骄傲、自我中心、追求今世的荣耀。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都逃不开这个特点：骄傲、自我中心、追求今世的荣耀。这些特征从该隐后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一目了然。该隐在以诺这个地上之城定居以后，他的家族就开始不断的繁衍壮大。我们看到，尤其到了他的第五代子孙叫拉麦，对不对？他的整个家族显得非常兴旺。我第一次看圣经，我很震惊，我想，怎么为什么会在这里显示人类的兴旺？他说，整个家族出现了很多有才能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罪的堕落和蔓延，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也随着该隐家族的壮大开始不断的加剧，不断的升级。首先我们来看该隐第五代子孙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这是公然违背上帝在创世纪里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现代社会很多人我不知道会不会听到一个说法叫社会进化论，大家听到过这个没有？他们认为人类的道德文明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完全相反。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被当初被造的时候，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的生命和内心充满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随着罪的侵入，我们人类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真的是这样，人类开始不断的堕落。到了拉麦这一代，人的堕落更加加剧，我们人类不是随着一代一代更加改进，而是越来越堕落。神圣的婚姻制度在这里遭到了罪的破坏，而拉麦的后代，我们来看一下，看上去好像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有三个儿子，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是牧养牲畜的祖师，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弹琴吹箫的祖师尤巴，还有个叫土巴该隐，他是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回避的事实。人类的文明包括建筑、畜牧、音乐和冶金，都是从该隐的后代出来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知道我们护教心切，我们总喜欢把一切归功于我们基督徒，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这些文明是从不认识神的人、不听神话的人、违背神的人那里出来的。但是他们把所有的这些成就都归功于人的伟大，他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自己，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建筑冶金、音乐也这些畜牧不好，但是当我们创造了这些，我们把荣耀归给谁？这是个问题。而且在二十二节最后，我们看到拉麦还生了个女儿叫拿玛，大家知道拿玛的意思就是快乐、喜乐。拉麦这个邪恶的人，看上去，我们真的看上去他的人丁兴旺，他拥有人人羡慕的家庭，他的整个家族人丁兴旺，而且他的儿子个个我们肉眼看上去都很有出息，而且拥有伟大的发明，使他的家族感到非常快乐。弟兄姐妹，我们羡慕这样的家庭。很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羡慕这样的家庭，他们羡慕人丁兴旺，羡慕他们的儿子女儿在世上很有成就，但是他们偏偏他们儿子女儿，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们儿子女儿在地上有多少有成就。在很多时候，这也让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科学和科技的发明，但是都不是出自女人的后裔这一个敬虔的家庭，而是出自蛇的后裔这个邪恶堕落的支派。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因为他叫日头照歹人，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就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科学发现完全是出于神的普遍恩典。而且上帝在这里警告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和生活改善跟上帝的救恩混为一谈，这是两码事。弟兄姐妹请记住，这是两码事。一个国家的文明科技发展并不代表他们是敬畏神的人，物质进步是一回事，属灵生命的更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是不一样的。从创世纪一到二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将普遍恩典赐给人类，目的是要我们把所有的发现、创造、发明全部都归给上帝的荣耀，都为上帝的荣耀所使用。但是拉麦的族群却把上帝荣耀归给他们自己，他们得到的普遍恩典越多，将来要遭受的审判就越多。就是这样，将来我们就知道，在将来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一切都会见分晓。因为他们无视上帝的存在，他们一心只想为自己而活，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要自己多享受一天，过一天就享受一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日新月异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日新月异。想一想，想一想，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想想迪拜的这个什么七星摩天大楼，想想美国的，我每次看到那个 SpaceX 那个卫星升天能够回收，我都叹为观止。人类真的很聪明，因为它有上帝的形象。想一想我们九三大阅兵，对吧？我们中国那个叹为观止的武器装备，还有现在开始出现的什么 ChatGPT、DeepSeek， 不断挑战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还有 iPhone 这些东西，我们都喜欢，对不对 ？TikTok、微信，我们都在用。特斯拉的电动汽车，马上机器人可能要成为我们人类的最好的朋友。所有这些都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但是问题是，当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的眼睛，当这些东西在创造发明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吗？他们不会。所有这些所谓的人类的文明发展，都是在该隐的地上之城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人，使我们人类在自我中心的这个悖逆里面越来越堕落。弟兄姐妹，当所有的这些繁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伟大。当我每次站在上海黄浦江，我看到那个三件套，是吧？上海三件套，我在想，人真的是够厉害的，能建出这么大的楼。所有人看到那里叹为观止，感到人的渺小，但他们不会觉得神的伟大，他们感到人太伟大，感到自己缺钱。弟兄姐妹，地上自身的繁荣看上去是很美的，但是只会使人的心越来越远离上帝。请大家记住，这就是地上自身的特点，他们是骄傲的，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他们追求今世的荣耀。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拉麦之歌里面就得到了我说最高级的体现。我们来看一下拉麦对他两个妻子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23节到24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我们这些罪人，真的，我们这些罪人很难体贴罪人的心理。当拉麦看到他的家族在地上繁荣景象，他的各儿子各个都是华为天才少年，都是创造发明的少年，年薪几百万的人，他心里会不高兴吗？他手里捂着主巴该隐打造的剑，我在想，开始向他的两个儿子，向他两个妻子发出狂妄的夸耀。拉麦在这里夸耀的不是他的武力，不是他的能力，而是我们人类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本精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罪人。你不要觉得拉麦在说他，其实就在说我们这些罪人的心声。他说什么？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我们中国有个当代谚语非常相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下面是什么？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家觉得很对，对不对？这句话大家知道谁说的？ 是我们著名的领袖毛泽东，在建立了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繁荣的地上之城之后，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这句话可以说就是中国版的、现代版的拉麦宣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类认为天经地义的处事原则。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这样过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只要犯我，我一定犯你。这就是拉麦，这就是堕落，弟兄姐妹，这就是罪。这不是我们当初被造的形象，这是蛇的后裔的形象，弟兄姐妹。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还在拥抱这样的处事原则。这是对罪人堕落开始嫉妒纷争、互相报复、极度自我中心的仇恨宣言。他们不但要报复，而且是加倍的报复。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哪个弟兄得罪了我，要加倍的报复？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二十四节里更是达到了我们说登峰造极的体现。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哇，弟兄姐妹，是不是很爽？谁得罪了你，你巴不得上帝给他一个雷劈。当初亚当犯罪之后，他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罪疚感，弟兄姐妹，他不敢见上帝的面。而他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之后，他没有认罪，但是他依然恳求上帝保护他。但是到了第七代子孙拉麦这里，那就不得了，他已经不需要神的保护了，弟兄姐妹。他藐视上帝对该隐的保护，他觉得七倍是不够的，他要的是七十七倍。从亚当到拉麦正好七代，弟兄姐妹，人类的堕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其实我们很可怜的，就是我们对罪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罪，真的，我不太不停的讲，我们对罪的理解认识实在是太肤浅。罪是很可怕的。拉麦似乎已经完全能够完全独立了，他不再需要神。七倍是不够的，他要的是七十七倍的报复。大家还记得当初蛇在伊甸园里对夏娃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下面句什么话？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姐妹，蛇的这句话，现在终于在蛇的后裔拉麦的身上，蛇可以说成了，真的，蛇可以说成了，成就了。我们罪人被他诱惑到一个地步，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我们人可以像神一样。从此以后，在最终堕落反叛的人，他们不再需要神了。到了拉麦，就完成了神的堕落的引诱的最高峰。从此以后，人真的不需要神了，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需要神？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拉麦的这首歌赤裸裸地唱出了人类对上帝的终极反叛，弟兄姐妹，这是一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说人本主义的大爆发。圣经学者刘宝德，我很喜欢他说的，他说拉麦的这段宣言就是对创造主空前绝后的反叛，真的是这样。期待人，弟兄姐妹，期待人，人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不要想想我们现在，以后再跟大家讲，看到的这些新闻真的是不敢想象。我们对罪思想的太少，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还不错。人类的堕落到了拉麦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啊，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大家还记得当彼得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弟兄姐妹，大家明白吗？ 大家看到没有？当蛇的后裔拉曼被罪得罪的时候，他的回应是77倍的报复。耶稣的到来，其实大家仔细看福音书，其实耶稣的到来就是完全翻转在创世纪里被罪所扭曲的价值观。耶稣到这个地上来，不是让我们过上好，不是说哎呦你找好工作，身体生病了的一直会有这些副产品，但是耶稣来最本质的实现，最本质的功用是翻转我们罪人的价值观。当时的后裔在这个地上互相残杀、打击、报复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族群，就是基督耶稣从罪里救出来的族群，与蛇的后裔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蛇的后裔是什么？骄傲、打击、报复、自我中心、追求今世的荣耀。而基督耶稣啊，救出来的这群人，就是我们基督徒，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渴慕永恒。当人被得罪甚至逼迫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的回应不是77倍的报复，而是什么？77次的饶恕。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活吗？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这群人，我们不是那群蛇的后裔。这群人，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不是七次一个七次，这个不是人能活出来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只有被圣灵重生、被基督耶稣救赎的人才能活出来这样的生命。你把牙齿咬碎了，你把血全部吐光了，你也活不出来。你不能饶恕人的，你是做不出来的。这就是3:15里告诉我们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谁。所以当时的后裔所组成的地上之城不断繁衍壮大的时候，女人的后裔所组成的上帝之城开始出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下面才是我们的重点。上面 这段经文太黑暗了，弟兄姐妹，太黑暗了。下面25-26，我们一起来读。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就短短两节经文，当整个世界是否都陷在黑暗里面，人类在罪的道路上不断的堕落，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这并不表示代表神的世界已经脱离了神的掌管。神一直在他的普遍恩典在护理着这个世界，我们讲到护理对不对，在保护着这个世界。他只是任凭蛇的后裔在他所允许的范围内，在这个地上之城里犯罪堕落，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罪有多可怕，罪有多可恶，罪是怎么样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恨一个人，当你开始心里开始不饶恕的时候，这就来我们就要警醒，罪开始了，在你身上掌权了。我们每天都要跟罪做斗争的，弟兄姐妹。在中国，教会受逼迫，他们来自外部的压力。在 One Grey， 我们好像没有逼迫，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有逼迫，是罪在逼迫我们。我们每天都应该跟罪征战。我不知道你上一次为你的罪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不认识罪，你不会真正的认识上帝。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要对罪有真切的认识，我们才会体验到基督耶稣救赎的宝贵。所以上帝就让这个罪在他允许的范围内不断的蔓延，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升级。而在这个同时，他的救赎恩典开始临到了我们人类。在人类陷在罪里无力自拔的时候，神在3:15里赐下了恩典之约。上帝在约里向所有属神的子民赐下应许，他要赐给他们一位女人的后裔， 作为女人的后裔，要把他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然后在四章二节，我们看到神赐给夏娃一个儿子叫亚伯，而蛇的后裔他的哥哥该隐对他充满了仇恨，看到没有？人类的罪在我们身上，我不停地在讲这个，就是让我们对人充满仇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一种无法释怀的仇恨。他的哥哥对他的亲弟弟充满了仇恨，最后杀害了他。这也让我们看到隐藏在该隐背后的一个真凶，魔鬼撒旦。当神赐下恩典之约的时候，魔鬼也在场，蛇也在场，对不对？他不甘心接受自己最终被女人的后裔消灭的这个结局，这是令他无比战惊的结局。所以撒旦对女人的后裔充满了仇恨，他必除之而后快。弟兄姐妹，蛇的后裔恨我们就算了，关键女人的后裔之间也彼此仇恨，那就说不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怎么互相相爱，真的是这样。所以爱是我们教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女人的后裔最明显的特征。所以撒旦他们蛇的后裔对女人的后裔充满了仇恨，他们必除之而后快。亚伯被杀了，女人的后裔这个血脉中断了，但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所以上帝耶和华又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代替的意思，或者复活的意思，补偿、代替者。这个意思在夏娃所说的话里得到了体验。他说什么？他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夏娃的这句话流露出了他对神救赎恩典的信心。夏娃承认赛特的出生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完全是神充满恩典的怜悯和恩典的主权。我们所有的后代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他称赛特是神所立的儿子，表明他认识到赛特的出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代替，而是神所立的恩典之约。这个关于神子民的这个救赎之线，一条血脉之线的延续，赛特的出生是神救赎恩典的恢复和继续。从赛特这条线开始，神又继续赐给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以挪士。大家知道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以挪士的名字，他的希伯来字和亚当是一个意思，都是人的意思。亚当的意思就是人，以挪士的意思也是人，但是不同的是，亚当这个字所强调的是被造的人，而以挪士强调的是软弱的人、必死的人、脆弱的凡人，这是他的重点。大家知道诗篇，我们这里就不说，诗篇八篇四节，大家知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大家知道这里的人，希伯来原文就是以挪士，以挪士算什么？已经顾念他。还有诗篇103篇，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这个世人就是以挪士，至于以挪士，他的年日如草一样。所以这经节里的人，在希伯来里都是以挪士。这个名字让我们看到，从那时候起，女人的后裔这个近前的支派，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陷在罪里。软弱无助，而且是必死的罪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以拉麦为代表的地上之城的族群，他们是完全自我中心的。当他们陷在这个完全自我中心的堕落狂欢当中，我们说企图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的时候，以赛特和以挪士为代表的上帝之城的族群，他们现在因着神的救赎的恩典，他们开始正确的认识到人类是一群陷在罪里、全然败坏、软弱的、无力自救的罪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需要来自上帝的拯救，否则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关乎我们人类生死存亡，关乎我们人类命运转折，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最伟大的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就发生了。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四章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话，那时候，弟兄姐妹，那时候，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词表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一个转折。然后人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那时候最后这句话：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我们人类能够做最伟大的事情。弟兄姐妹，很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轻看这样的事。弟兄姐妹，我不是责备，我是劝勉大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来教会敬拜，有时候真的很懒散。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我们怎么会迟到。我不得不再说这句话，如果你真的明白求告耶和华华的名敬拜是多么多么的神圣，你提前几天就会做准备。我们怎么这么不在乎来敬拜神的名？人类历史上，这是我们人类所能进行的最伟大的活动。我实在有时候感到很悲伤。蛇的后裔不明白就算了，我们女人的后裔竟然，我们对来敬拜神轻轻呼呼，不当回事，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悖逆！弟兄姐妹，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因为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是一群人一觉醒来一拍脑袋就说，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的希伯来原文里面隐藏了一个被动的时态，它意思是被开始。英文有一个英文说出来的是 at that time people began to invoke the name of the Lord， 被开始。这不是人能够自发启动的宗教行为，而是完全因着上帝救赎恩典的运行和护理，坐在我们心里。所以说，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上帝恩典在我们罪人心里所运行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而这个超自然的行为向我们启示出了神整全的救赎恩典，它的根基就是我们前面一讲再讲的恩典之约，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把这段经文称为恩典之约？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恩典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得到他完全不配得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对点点说，我说宝宝，你把房子收拾干净，收拾干净之后爸爸给你100块钱，这是不是恩典？这不是，对不对？这只是他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好处。恩典是一个杀人犯站在法庭上等候死的宣判，但是最后从法官那里听到的是无罪宣判的释放，这叫恩典。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对我们做的。亚当代表我们全人类接受了上帝跟他所立的行为之约，但是他最后没有遵守上帝的约，他违背了上帝约，吃了上帝禁止他吃的果子。然后上帝在二章十七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满心内疚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他等候最后的审判，但上帝对他的审判却是充满恩典的。三章十五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弟兄姐妹，看到没有， 三章十五节之所以被称为恩典之约，就是因为创造主上帝以那些本来就像我们这些本来该下地狱的罪人所设立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上帝通过这个恩典之约赐给了我们与我们所本应得到的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本应该得到的是，我们一起来念，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姐妹，亚当是代表我们全人类跟上帝立约的，他犯罪，我们全人类都在上帝里犯了罪，罪已经毁坏了我们全人类，我们在上帝身上再也找不到足以使我们得救的因素。一个罪人，不管他怎么努力，不管他怎么做好行为，不管他做出多少的好行为，他都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更不能赚取神的救恩。救恩绝对不可能来自我们人类自己，只有通过来自人类以外的。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只有从外界来的，来自上帝的，从神而来的恩典的能力，才能使我们人类获得救恩。就像先知以赛亚，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弟兄姐妹，救恩是神所造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亚当和夏娃坚信，唯有通过来自神的应许，通过神所赐的女人的后裔，才能把他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把三章十五节这个充满恩典的应许传给了赛特，传给了以挪士。这些子孙因着上帝拣选的保守，都相信了这个恩典之约。虽然对于赛特家族来说，他们不清楚，他们当时不知道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我们现在知道是谁，对吧？基督耶稣。但他们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们依然凭着信心求告耶和华的名。具体的来说，他们凭着信心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求告那位女人的后裔。所以当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和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已经清楚的知道，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和十七节里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位后裔，就是救恩的那条经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朗，向我们启示出来。这个后裔将从亚伯拉罕的子孙里出来，而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新旧约已经完全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比当时的亚当他们更清楚的知道，正是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得我们这些本应该在罪里永远灭亡的罪人，不但没有遭受所应得的惩罚，反而获得了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就是在基督里获得永生。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就是纪念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就像保罗在六章十七节罗马书他说的，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救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恩典之约的核心。能不能把他的门关下，家人？所以我们所获得的救恩完全不在于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弟兄姐妹，完全不在于我们付了多大的努力，完全不在于我们流了多少的血汗。我们所获得的救恩完全在于，请大家记住，我们得救不在于我们，只在于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请大家记住，所以我们才会感恩的来到教会，来一起求告耶和华的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白白赐下的恩典，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无法完全做到的，而且是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现在竟然全部都得到了。所以大家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救赎背景之下，我们在四章二十六节看到了 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并且激动人心的一幕。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你来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有时候看到你，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来教会到底来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来到底是为什么？来蹭一下热闹，来听一个讲座，来让自己感到舒服一点。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想早点到早点到，想晚点到晚点到。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是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不是说人还没有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在以挪士，我们不是说在以挪士出生之前人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而是说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共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从那时候开始。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的人类的集体敬拜，这就是教会的雏形。教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教会不是罗马天主教造成的，是上帝做成的。在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求告耶和华的名，敬拜神。弟兄姐妹，这是你来教会的目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在如果我们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很多人来教会可能会被击杀的。我自己在想，他大家还记得出埃及十九章，上帝对摩西说：“我第三天要降临，你叫这些人准备好，准备好，第三天来见我。”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个主日十点钟聚会，上帝对我们说：“你要准备好，你让弟兄姐妹准备好，托尼你要准备好，来见我的面。”弟兄姐妹说：“哈哈，我无所谓，上帝啊，你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事。”我过十分钟再来，或者说神啊，我最近家里事太多，我请个假，我过两个月再来见。我们对什么是教会缺乏认知，导致了我们的行为很大的偏差。弟兄姐妹，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共同体。弟兄姐妹，请你记住，教会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立的，在地如在天的上帝之城。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上帝之城里敬拜神。这座上帝之城不是地上之城那样，依靠自己血肉的臂膀，以自我为中心，把一切荣耀归给自己。上帝之城是单单敬拜神。所以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那本书里，他说我们不把希望放在这个转瞬即逝的必要朽坏的地上之城里，而是放在永恒幸福的不朽的上帝之城里。地上之城兴起又坠落，唯有上帝之城永远长存。阿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人太少，我们可能不在乎这个小小团体，但是你要知道，将来你到了天上，你就知道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是有永恒的意义。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是一座永不朽坏的地上之城，它永远，上帝之城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先知以赛亚更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之城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开声念，什么？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直到永远的上帝之城。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珍惜吗？还是地上之城对我们的吸引更大？ 我的事业，我的豪宅，我的孩子，我有这么多事要做，这地上之城实在太让我珍惜了。弟兄姐妹，这是一座肉眼看不见的城，我们需要信心去看到它。救恩是它的城墙，救恩是它的城墙。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代表我们是一群得救的人。上帝拯救他的大能四面环绕这座城，唯有凭信心才能看见，才能进入这个城。站在地上之城的人耻笑我们，我们就被他们给带跑了。但是我们没有凭信心看到，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敬拜神，是多么一件荣耀的事情。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凭着信心聚在一起组成的教会，就是这座上帝之城在这地上的彰显。弟兄姐妹，它的存在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来是敬拜神，不是让你感到 好受一点，不是来给你开心灵讲座的。弟兄姐妹，是在一起聚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具体的说，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三一的神圣独一的神。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谁。我恳求大家，我们是一群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不是由蛇的后裔组成的地上之城，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再留恋这个世界。这座地上之城所展现出来的繁华、文明、物质享受、科技进步、人文科学、艺术体育、好车和豪宅、美酒佳肴等等等等，这些所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目眩神迷的东西，说句老实话，都不应该再虏获我们的心。真的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我们是一群过客，我们是这地上的过客。弟兄姐妹，我们一心所向往、一心所渴慕的，应当就是上帝在三章十五节里创世纪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位女人的后裔，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我真的求神让我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我经常包括我自己也会被带跑。有时候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非洲传道人他写的文章，心里很受感触。他说我们当今正统的教会，他在非洲服侍，我们过去那时候在非洲以前都是成功神学被成功神学一统天下的教会。现在他说我们现在去了很多所谓正统教会的人，在那里大力抨击成功神学。大家知道成功神学是什么意思，对吧？成功神学就是说你信基督就是事业成功、身体健康、财富增长、享受人生。我们知道这是假福音，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基本认识是应该有的。但是下面的话很令我震惊。他说当这个牧师跟其他拥抱当地的五旬节派，他们都是成功神学的信徒，他跟这些信徒交流的时候，他听到的回应令他震惊不已。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的？那些人说，至少那些传扬成功神学的牧师和信徒，他们活出了他们的信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至少是心口合一的，他们追求成功，他们追求豪宅，他们追求财产，他们就是这样活的。但是许许多多福音派的牧师、传道人、信徒却没有活出他们的信仰。哇，真的是这样。他们看到的是很多福音派人是在嘴巴上大力抨击成功神学，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背叛了他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示出他们多么的爱这个世界。他们口里抨击成功神学，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所拥抱的就是成功神学所宣扬的。他们所看重的、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拥有多少房产、吃过多少的美味佳肴、看过多少的美景， 银行里有足够的 存款可以让他安享晚年，吃喝玩乐，身体健康。他们说我们是说一套，做的是完全另外一套。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我不说完全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就在不久以前，我自己亲身体验，我也在里面，我跟一群基督徒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我突然发现，我们聊的是什么？我有几套房子，房租该怎么收？房客不交房租，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新西兰我知道有很多人无家可归，我们在为房子太多而烦。啊，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该谈这些话题。关键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流露、自然流露、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内心就被暴露出来了。我们真正到底关注的是什么？那些五旬节派的朋友向我们指出，不管我们说的如何，但是我们正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传递出一个和我们的信仰完全不相称的信仰。他从我们的身上看不到舍己，看不到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我们所宣扬，他们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是我们为自己拥有这么多，我们感谢神。他们也是啊，他们也为自己有好多房子感谢神啊。他说你们也是，不也是吗？就在不久前，因为我曾经认识的牧师在网上大晒他的健身器材和肌肉，而且配文说身体健康才是一切，其他的都是浮云。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论这些现象，弟兄姐妹，这的确，我不得不承认，令我很不安，甚至令我不寒而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谁？弟兄姐妹，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是上帝至诚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地上支撑的人，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房子、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美名、财富、健康努力奋斗，这是对的，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甚至把命都贴进去。但是我们的生命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和赛撒的子孙，和挪亚的和以挪士的子孙一起，我们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你一心所向往的吗？弟兄姐妹，今天讲的比较长，那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也是我给自己一个挑战。我想请大家扪心自问，我不知道你的内心，上帝知道。不管我们说的如何正统，不管你如何不想听我的这篇讲道，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内心，上帝知道的。我想我们扪心自问，求告耶和华的名，以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否是你心中最最最最渴慕的事情？是否真真实实的在发生在你心里，而且同时也在通过你的生活方式在体现出来？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为别的，因着你是创造我们，你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创造主，独一的真神。阿爸，我们在这里呼求，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背离，多么的不愿意来求告你们，这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都被体现出来。神啊，我们不知道，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内心多么的邪恶，但是神你知道。神啊，在这里我们呼求，求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好吧？让我们真心的来敬拜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周日我们来到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神啊，求你让我们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和赛特，和以挪士，和所有属神的子民一起求告耶和华，那无比荣耀、无比尊贵的名。神啊，求你亲自在我们心里做成这事，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